看后面 ，on the same page， 在同样一页上 ，and shorter or lessen words at will，at will 叫随心所欲的，随意的。我们还应该随意的把单词延长或者是缩短 ，OK， 这都是未来主义诗人的观点。来稍微总结一下，他说了什么？第一，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只用实词，不用虚词，是这样吧？第二，为了把你说话速度加快，为了加速文学，你不要用句号，不要用限定性动词，不要用限定性形容词，是这样吧？然后呢，写诗的时候呢，在同一页上不要用同样的字体。第一次是仿宋体，第二用隶书，第三个倒着写，是这样好吧？字号一个大一个小，这样等等，这样是这样。而且要用不同种类的颜色的墨水去写文章，是不是这样？而且把单词任意的延长还有缩短，是不是这样？就这样，这是未来主义诗歌的诗人的一个观点，叫做加速文学。来看哪个选项跟这个模模糊糊的概念最符合，它就是答案。第一 A， 未来主义诗人们说，我们必须增加文学作品的产量。请问加速文学是增加产量吗？以前写一天写一首诗，这儿一天写十首诗，不是让你说把诗的产量增加吧？所以 A B 错，它不是加速文学的意思。看 B 说，我们必须用这个诗歌啊来 relieve modern stress， 来这个解脱我们的现代压力。来，关键是这个根据这个现代压力定位一下，原文哪儿说到这个现代压力了？来看一下第二段哪儿说这个现代压力了，是不是第二段的正数第五行啊？第二段正数第五行中间，他说我们必须说叫表达我们的压力啊。原文用的一个词叫 interpret， 这个词本来是指翻译的意思，这样口译叫 interpret， 而这样理解为表达。原文说表达压力，你通过这个东西啊，通过写诗啊，可以表达你的情感，而这儿说可以解脱你的情感，对不对？表达和解脱是不是一回事儿？不是一回事儿吧？OK， 只是一种宣泄而已，而不是说写这个东西就使你的这种压力没有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儿写四个字叫单词替换吧，它给你替换了个词，而这个词呢跟原文那个词又不是同义词，就这样的情况下它就不是答案，只有替换完以后是同义词的才是答案，是这样，是叫单词替换，它不是原文的同义表达，所以错了。当然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备选答案，看再看后面有没有更合适的。 C 说，所以咱们说考研文章要读的是细，你发现了吗？一定要读的细。来看 C 说，我们必须发展出新的表达方式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加速文学呢？是我们要发展出新的表达方式，对不对？好像差不多是这样。来，也不要盲目做答案，把它作为一个备选答案，好像 C 也合适，这样再看一下 D 行不行？咱们先把 A 排除了，看一下 D 说，我们必须避免使用形容词和动词，对不对？来，咱们上过三次课了，你感觉应该有了。原文一定要回到原文来看，原文怎么说的？来，找到形容词和动词这两个地方在哪有？第二段是不是倒数第三行啊？原文说我们不要使用的是限定性形容词、限定性动词吧？而这儿说我们不要使用任何形容词、任何动词，请问是不是范围扩大了？这是不是叫扩大范围啊？原文说不要用限定性形容词，有的形容词也应该用的，不要用限定性动词，有的动词也应该用，是这样。而他 D 说所有的形容词和动词都不要使用，是不是错了？就要扩大范围吧，所以 D 肯定排除了。那到底是 B 好还是 C 好呢？答案是不是 C 啊？你要想表达现代压力的话，应该发展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，所以答案就是 C。什么表达方式呢？不要用逗号，不要用句号，不要用什么限定性形容词、限定性副词，而且不同种类的墨水、不同的字号，是这样。好了，这样叫做未来主义诗歌，所以答案就是 C， 比那个 B 更要合适一些。所以啊，你比较一下 B 和 C， 答案应该是 C 选项。所以这是考研的一个难点，它不是说一个选项 B 错，这样很明显的错。你像 B 呢，也有点道理，他说的是我们可以解脱我们的压力，而原文说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压力，解脱表达不是一回事，它不是一种同义替换，所以排除掉，答案是 C 更合适，是这样。加速文学的意思就是应该发展出新的表达方式来就可以了。所以本题啊，四道题你是不是至少应该做对三道啊？是这样，四分之三应该都做对了吧？这样，所以你按照考研这个比例来说，你四分之三能做对的话，你是不是很高的分了？考研英语已经是这样，所以说咱们每道题的选择的话，都应该是有理有据的，不应该去盲目的去猜。个别题有的时候需要你斟酌一下，但不是所有题都是这样，很少这样的题。多数题分还是应该，只要你思路正确，分都应该拿到的，是这样。很多情况下，那些不该读的东西你不读是不受影响的。OK， 来，咱们最后还剩了个第三段没有讲，咱们花点时间把第三段看一看。 他一道题都没有考第三段吧。而我告诉你，第三段是非常晦涩的一段，非常的难，我告诉你，而且你不知所云，我不跟你讲的话你根本不知所云，你发现了吗？这样好看一下。首先第二段呀，已经使我们难以，我们是不是已经难以接受这个未来主义诗歌了？你能接受吗？我问你，你写诗的时候，印刷的时候，在同一页上不同的字号，不同的大小，不同的墨水，不同颜色的墨水，这样写诗能接受吗？有同学是接受不了的。这样，哎，这个很多同学是这样交流，跟别人去交流的。咱们是不是很多同学喜欢那个聊那个 QQ， 你发现了吗？这样 QQ 上是不是有个调节字体的一个东西啊？有给你发过来的话，是有的字是倒着的，这样有字大有字小，有的字是红的绿的黑的，是串在一块的，是这样，就像 QQ 那种感觉。这样聊 QQ 同学，你就是未来主义诗人，你发现了吗？这样你是未来主义的这种方式来和别人交流，你发现了吗？但是你要在诗歌里面真正这样去印一首诗的话，是不是很别扭啊？第二段已经让我们很难接受了，看第三段更让你难接受。第三段啊，我恐怕是作者在就是考研的老师在选取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中间给掐掉了一点东西，所以让你看起来就不连贯，你发现了吗？他说，明显的这些未来主义诗人对于战场的描述是令人困惑的。突然说到战场了，你别紧张，看后面。But it is a little upsetting， 但是呢，有一点点的这个 upsetting 叫沮丧的吧，有一点沮丧。我问你 confuse 这个词，它的诗让我们 confuse， 请问是褒义还是贬义？是不是依然体会出还是贬义啊？这帮写诗是我们很迷惑。又出现一个词叫 upsetting， 是我们很难过吧，这样是我们很不高兴啊，因此还是一种贬义。它的诗让我们有点 upsetting， 有点不高兴。这样看读到什么时候不高兴呢？ To read in the explanatory notes， explain 你认识叫解释，这个词啊 notes 表示注释吧，就这个词还表示注释，好，就诗上面这种注释来自于 explain 那个词。他说，当我们读到诗上面注释的时候呢，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沮丧。你写诗的时候说后面经常有注释啊，说给你写这些诗的背景，那叫注释，后面小 notes。 看上面这注释说什么呢？这个同位语从句，注释说 a certain line， 这个诗的某一行， a certain line 某一行， line 是某一行， describes诗的某一行啊，描述了一场战斗， fight 战斗吧，谁和谁打呢？这个战斗在 between 吧，在一个土耳其军人和一个保加利亚军人之间打了一场战斗。然后呢，在哪儿打呢？这场战斗 on a bridge， 在一个桥上打。 OK， off which 后面是个定语从句吧，从桥上怎么样了？这两个军官纷纷 fall into the river， 纷纷落到桥上面的河里面了吧，然后破折号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发现这行诗包括了这个声音，还有落水这个落水的声音，以及这俩军官的体重。这说什么呢？你看懂了吗？是死活不懂啊。来，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。作者知道你这段你肯定看不懂，所以根本就压根没有出题，你发现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咱们不是，这是个书评吗？这是个文学评论吗？在讲未来主义诗人的诗歌吧，你对他持否定，讲来讲去你是不是应该举个例子，他诗多么的难让人理解，你应该举个例子啊。作者呢就举了一首诗，这首诗呢是未来主义诗人们所写的。这个诗是描述什么呢？描述一场土耳其军人和保加利亚军的一个打斗，是这样。那么诗人写了这样一首诗，作者读完这首诗以后啊，是不是没看懂啊？ confuse 就是令我很迷惑。后来呢，你怎么样把诗才看懂的？作者把那个诗后面的那个注释看了一眼才看懂的，明白了这首诗什么意思了，这样。而看到注释以后，作者认为这首诗非常令人 upsetting， 令人很难过，这样令人很沮丧，这样一首诗是这样，就描述一个保加利亚军人和一个土耳其军人在打斗，打完以后呢，他们俩从那个桥上掉到了水里面了。而这首诗包含了什么信息呢？诗的某一行啊，包含了这个俩人的落水的声音以及两个军官的体重，就这个落水的声音和他们的体重就构成了一首诗。来，后面是引号吧，引号里面就是那个原诗了，就作者读了那首诗，就是后面这个引号里面的东西。来看未来主义诗人们怎么写的这首诗。 plus 请问这是不是两个象声词啊？上一段作者是不是说，未来主义诗人是不是说咱们不要去描述声音啊，要造一些词来模仿声音，还记得吗？ plus 翻译汉语叫扑通扑通，能理解吗？就扑通扑通，是不是模仿两人落水的声音啊？这首诗还包含什么呢？看后面，是不是俩人的体重啊？ 185 kilograms， 俩人加起来一共是185公斤吧，是不是这样？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读一首外主语诗人的诗，就是这样的一首诗，这首诗写成叫扑通扑通，185公斤体重，是这首诗吧？你读这诗时候说看不懂这诗什么意思，是不是很沮丧啊？看不懂。这时候呢，你看一下这首诗的注释才明白，哦，原来这首诗是讲两个军官在打架，打完以后呢落到水里面了，是这样。这首诗包含的这个 plop plop 是指他们的落水的声音，后面呢是他们两人加起来的体重，是这样。这诗是不是读起来很晦涩啊？这不是主题诗的诗歌 ，OK？ 是我也把一棒子打死吧？这能是诗吗？是这样啊？作者认为，外主题诗人认为这是一首诗，而作者认为他很沮丧，看起来令人非常的 upsetting。OK， 好，看到这以后，再看最后一段。尽管 this 是不是指上文这首诗啊？尽管这首诗啊，它 fulfill 叫满足，满足了外主题诗歌的法则和原则吧？请问那个扑通扑通185公斤体重？是不是它符合未来主义诗人的这种原则啊？第一，去模仿声音吧。第二，是不是没有很多虚词在里面啊？它符合未来主义诗人的一些观点，但是看后面，它还不能够被划分为文学。作者依然认为它不是文学啊，继续把它一棒子打死。来看后面 ，all the same， 与此同时是这样，同样的或者就翻译成同样的 ，no thinking man can refuse to。这里涉及到一个微观阅读的一个小常识，来看一下这个 No thinking man can refuse to， 这儿会看起来不太好理解，请注意两个否定，双重否定可以是不是被互相抵消掉啊？ No 是不是否定啊？ Refuse to 是不是拒绝啊？没人拒绝，两个否定一抵消，是不是大家都接受的意思啊？没人拒绝是等于大家都接受啊？你看大家接受不就完了吗？他说大家什么样的人呢？ Thinking man 就有思想的人都接受下面这个实验什么叫 proposition， 叫做命题吧，叫命题或者叫前提。他说有思想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拒绝接受，其实他等于有思想的人都接受吧，这不就好懂了吗？比你那刚才那个理解要好懂一点。他说有思想的人都接受未来主义诗人的第一个命题，什么命题呢？他说我们的感情生活发生的巨变 call for 叫呼唤啊，呼唤一种表达的改变。请问这是未来主义诗人的第一个命题，咱们是不是接受这一点啊？请问时代变了，是不是表达就要变啊？时代变了，思想就要变，表达就要变，这点我们也接受，是这样。看后面作者又貌似客观了，发现了吗？我们就是他第一个命题。看后面 the whole question is really this，而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冒号 ，Have we essentially changed？ 我们彻底的改变了吗？如果让你回答的话，作者是想说变还是没变？没变，能理解吗？外主义诗人认为我们的生活变了，所以我们的表达方式就完全要改变。而作者认为什么？作者认为我们的生活尽管变了，但是它不是彻底的改变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他说我们的生活完全变了吗？彻底变了吗？言外之意是我们的生活没有完全的改变，是这样，不是100%的改变，因此我们的表达方式，我们的文学也不能够100%的改变成那个未来主义诗人那种形式，